到底这世上有没有很 healthy 很 happy 的婚姻。所以有很多的单身呢，因为可能父母啊或者我们看到周围的人都是 unhappy marriage， 所以让我们心里有一个胆怯，就是你就不敢再踏入婚姻啊，或者你自己曾经在感情上受过创伤，你就会有一种 scare， 就是说一种恐惧的。因为看到很多的这个结婚进行曲呢变成这个婚姻变奏曲啊，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能够像这个图片上显出来这几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羡慕的这个婚姻协奏曲能够奏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们下这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啊，基督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那再来这是再造的美满姻缘。这一个健康的婚姻哈，我们必须要晓得这个 healthy， 这个 healthiness 健康呢，一定是从我们的 creator， 从我们的神，那个造我们的神来的。但是有很多的疾病，里面外面的疾病呢，是从那个破坏者，那个 Satan 过来的。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有的认识。然后第二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我们里面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信息。若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好，那另外还有一节圣经，我很想送给在座的弟兄姊妹，是在诗篇127篇的第一节，中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诚实，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许多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婚谁不会结，太简单了，十几岁就有人结婚，对。所以呢，等到我们要这个在碰到婚姻中的这个没有碰到婚姻中的问题的时候，小两口非常好，像我们的以琳团契一样，对，还没有。等一下我秀一个图啊，这个。所以在我们现在是呢，要去。怎么样去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奠定一个很稳固的根基？我们也不要自夸，要谦卑来倚靠，愿意学习。因为而且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因为当婚姻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真的，你什么时候在里头的不知道了，就跟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生病，那个病的那个细胞那个根源可能已经在我们里面很久了。突然一下爆发出来，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这是我们下面一个希望短短的时间你能够给大家一点的 insight， 然后大家可以回去。我不晓得
淑美有没有来，淑美有没有来
？OK， 对，等一下我们有个姊妹跟我们做一点见证，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所来自的家庭哈，并不是那么 healthy。因为常常我们都不是，也我们父母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是神是他们婚姻的 designer， 没有像我们现在一样这么 lucky 啊。所以呢，常常在这个 healthy family 呢，能够产生出来的人，产生出来的孩子，那个 individual 呢，他有比较 positive 的、比较正面的那个自我的形象，他也比较有深的那个感情，而且他有比较多的 happiness skill， 他会就说他知道怎么样比较能够 happy 哈。那如果是一个比较不健全的家庭呢，他常常出来的孩子呢，就比较常常有一些产生的一些的问题，这是我们等一下会看的。所以呢，我们自己稍微 check 一下，这几个问题就是常常是从一些比较不健全的家庭，或者我们或多或少可能就有一些，像我们在 communicate 的时候，我们喜欢 manipulate 其他的人，或者我们喜欢用不直接的方式来沟通啊，或者是说我们常常的人与我们在家庭同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都各忙各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有的人喜欢看 TV， 他就整天浸沉在 TV； 有人喜欢玩这个电脑游戏，他就整天都浸沉在电脑游戏。有人他是 alcoholics 啊，或者甚至我想，对，有时候我们的工作哈，有时候都是会产生一些很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或者有时候有这个 verbal emotional 的这个 abuse 啊， 我在去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一个消息啊，因为有一个我被邀请去参加，就是说去跟他们有一些的分享，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负责的人啊，他们那个 group 的负责的人呢，跟我讲了有一个孩子，在他们的那个 college group 里面有一个孩子，他的母亲因为 divorce 的缘故啊，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创伤，那他就非常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依靠，所以他们家就来了一个水管工人来帮他们修房子，就没有想到呢，这个妈妈就跟这个水管工人呢就发生了感情，然后就这个水管工人呢就住进他们的家里，那这个家里面呢有两个孩子，那大的孩子在要考大学，那他们参加这个 college group。那本来呢这个孩子是都一直来聚会，他的母亲也常常来教会，那我不晓得说他信主没有，但是他都是常常来教会，那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打电话也不来，这个辅导呢联络了，他们都联络不到，结果这个孩子呢有一天他自己从很远，他住得很远啊，那个辅导住的一南一北，在台北，他就自己坐公车转了好多趟车，然后来到了这对辅导夫妇的家里面，然后呢告诉他说，告诉他们这一段时间非常心酸的一段故事，因为没有想到这个水管工人呢他是一个心理非常变态的一个人，所以呢要求这个大男孩子在家里，他有一天在浴室里面的时候，突然这个人呢就突然闯进来以后呢，他就要求这个男孩子跟他做一些非常非常不好的行为，那这个男孩子呢就很害怕，因为那个水管工人非常的粗壮，所以呢那个是他的第一次的这个非常非常惨痛的那个经验，所以后来他告诉他的母亲，那你没有想到这个母亲的反应竟然是这样子的软弱，因为这个母亲呢她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水管工人，因为她刚刚才结束一段很痛苦的婚姻，所以呢她就竟然跟她的儿子说她也没有什么办法啊，他说你下次他要求你的时候，你就自己拒绝他啊，你不要答应他。但是还让这个水管工人继续的住在家里，那他还有一个妹妹在念小学，所以这个辅导不知道说到底这个女儿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个儿子呢，因为他的母亲非常的忙碌，因为是 single parent family， 所以他就在外头要工作，长时间的不在家，夜里也常常不回家，那这个水管工人在家里，所以他后来就常常来侵犯这个大男孩子，所以这男孩子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教会，因为他觉得他非常的污秽，他非常的痛苦，投诉无门，所以他来到，他就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到了这个辅导的家里。我因为是短时间停留，所以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子的 case 我们需要 refer 好到专门处理这样子问题的那个专门的人地方。但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我想没有什么东西是会叫我们 surprise， 真的没有什么，我们常常在小说上电影上看到的 special case 可能可以 it could happen around us 啊，所以我在想说今天我们需要去提防，如果在我们的里面 carry 一些有一些不很 healthy 的一些的性格，或者在我的家里面有一点点那个症状，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很谦卑的说，主，我要在你家里面建立一个 Christ-centered family， 我要尊主为大，而且要让神成为我这个家里面的那个健康，那个 healthiness，让所有的 sickness， 所有的 darkness， 所有的那个黑暗的不属神的罪恶的东西从我的家里面出去，从很小的地方开始，从 communication 开始。所以我现在呢，我想发一个 survey 啊，就是你们可以在左边写上你自己的家庭，你父母的家庭啊，右边呢写你现在的家庭。那当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请一个姊妹来为我们做见证。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对我们的婚姻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想说这就是我从前 我怎么样这样生长，所以在我的里面呢，我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反应，我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我是怎么被教养的，我现在也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子。但是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因为前面所受到的影响啊，甚至是不好的这个 curse evil 的一些的影响，都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缘故。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个 curse 就从在我们信主的那时候就在我们的身上断开，锁链所有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就从我们身上断开。那这个 survey 呢，没有要你拿回来，但是我想，那第一个呢，他说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家里面，你如果要跟哪一个 family member 讲话的时候，你非常紧张啊？那有一些他说，有没有家里面有一些人是非常强势的，今天没有办法在家里面你需要表达任什么样的意见。我想有时候这个任何的 group 可能都有这样子的情形，但是他这边问的呢其实很细。我在我自己来看的时候呢，我发现说可能多多少少我们都可以对自己有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们一方面呢也请
苏美
给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见证好吗？
弟兄姊妹大家好。其实大概两个礼拜前，那个有一天我打电话给念慈，本来是问他一下身体状况哦，然后他在电话里面最后就跟我提出这个要求哦。那我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也感谢主哦，我知道其实应该每一个就是说有在婚姻里面的人哦，都可以来做这样的见证。所以那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好像就很自然的我就答应了这样子。那也感谢主，从我答应到现在我一直很平安哦。那其实是在有一次我在姊妹聚会的领诗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那次神也蛮感动我，在那次领诗里面哦，我被诗歌很感动，所以我那次就很自然的就做了一些我自己的见证那样子。那时候我很清楚的就是说好像有个 picture 在我前面那样。那我一直这个 picture 在我前面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谢神哦，因为我觉得我本来是一个好像应该不是得到这种神这种祝福的人哦。因为从小我在我的家庭里面哦，我常常是觉得说特别是在我住在 Silicon Valley 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我好像很不配哦。因为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是高学历啊，然后每个人的智慧都是很高的样子啊，常谈吐啊什么都蛮好的。那我就常常会特别回想到我自己的情况啊，我从小的家庭啊也不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家庭，然后很对不起，我本来跟念慈讲我现在我讲的时候神可以原谅我啊，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啊，他一直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很喜欢赌博。那这个赌博带给我们家里有很大的痛苦啊。曾经我们问过他，就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戒掉这个赌啊？那他用台语跟我们讲，他说四根钉胆，我不晓得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就说四根钉子啊，这个声音响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戒毒。那我想这可能就是一辈子他自己要受这个苦。可是因为我是家里的一个成员，那我也知道这种毒对我们家来说小孩的阴影蛮大的。更可怕的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需要常常在晚上的时候深更半夜的时候随便抓一个孩子，然后陪他去把我们爸爸找回来这样子。所以在我小的时候那个生活，我常常觉得很自卑，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好像不是属于我在的那个 group 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说我好像在别人的面前我不能抬头起来。那在我们家里的一直有的状况就是 当我们家经济，其实我父亲他很会赚钱，因为他从事那个建筑行业。他那天有个，我跟一个姊妹在聊天的时候，我还讲到，我父亲假如说盖一栋楼房是五层楼的话哦，啊，他可以他的利润是有一间房子可以凑一间房子，所以我们家其实经济上面很丰富，可是就因为他的赌，所以经常呢他可以一个晚上可以赌掉一栋房子，所以也常常那个经济就落在一个很贫乏的一个状况。那再加上我妈妈就是传统的妇女，所以对于理财上面她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家的经济常常是时好时坏，坏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连我祖母都必须从彰化的老家然后扛着那个米来给我们，所以可以想象说我在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说我非常的自卑，因为有时候甚至说我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是我的父亲呢他居然可以豪赌在桌上一夜就输掉一栋房子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也感谢主啊，让我经过这些的时候我自己到了高中的时候，还有我们家最重要一点就是重男轻女啊，在尤其是长子，我们家有一句话就是长孙如子啊。那我祖母活89岁过世的，所以我们家我哥哥在家里头是最受到重视的。他的教育上面就是说他有什么不会的时候，我父亲就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啊，去找家教到家里来教他或怎么样。但是对于女孩子的受教育呢，他常常觉得那是多余的。所以我还记得我姐姐要念高中的时候，她很辛苦啊，因为我还记得是他自己去高中，其实年纪还蛮小的，那他自己去赚钱以后，他才开始用他的学费去就是用他赚的钱去缴学费。可是我记得他缴了学费以后回来居然是被我父亲打了一顿这样子。那我算是很 lucky 的，就是我自己考到学校，然后学校是公立的，所以很便宜。那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就是半工半读，我就是就是白天工作晚上上课，然后之后我也感谢主了，就是说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因为一路念书，所以还有一些同学，然后就是靠着同学帮助我一直建立起来自己的信心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让我有这个看见，所以我后来自修一年，我自己再继续也是一个夜间部的大学。那这样一路走下来，我觉得感谢神哦，虽然我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没有丢弃我，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常常到我无助的时候我就会呼喊哦，就是说我知道有个神在，但是我不知道说是哪一位神，因为我们家一直都是佛教的背景。那我们家佛教的背景还不是说只有拜祖先而已啊，我父母亲他们会去请一些偶像到我们家里来，所以我们家常常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拜我都弄不清楚。那他们带我去的时候我就是跟着拜，那在心里头呢只是想知道一个平安在心里，所以当我去跟着他们去的时候呢，我只是说求那个平安在我的身上啊，不要让我能够遇到很多很多我没有办法应付的事情。那也感谢主这样一路带领我，虽然说那时候我不认识可是神没有放弃我。那在我19岁的时候呢感谢主，我带了一个信主的弟兄，但是又不在主里的弟兄让我认识啊。那时候是我19岁，我认识过好，所以每次听到于弟兄跟念慈说他们认识7年才结婚呢，我们也是认识了7年才结婚。可是结婚其实婚姻对我来说很惶恐啊，因为就着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来说，我可以认识一个男孩子，可以处得很好啊，可是只要是说男孩子对你有比较特别的表现的时候，就像说可能要约你或怎么样，我就开始会很紧张，我会很害怕，因为我很怕进入婚姻里面看到我自己家庭的那个不幸啊，那我很怕进入这个婚姻。所以我跟国豪交往的当中，我们也有一些波折 我们中间有大概两年半到三年了，我们并没有往来，这当中是有一些事情，可是感谢主，我们这个不是很属神的这个弟兄啊，他偶尔还会翻翻圣经啊，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不知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有上教堂，因为真的他也没上教堂啊，然后他也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只是偶尔翻翻圣经，偶尔写给我的书信里面有几句那么以马内利的话。那我也不知道这是从圣经来的啊，不过说真的，我们后来在见面的时候啊，他就心里很有把握。那其实我那时候也整个人有蛮大的转变那样子。那再加上就是说我祖母的过世啊，然后促成就是说我们好像。我们不是那种 rush 走进那个婚姻里面，可是我们好像是没有办法，因为两边的家庭都知道我们交往这么久。那我祖母过世，我们家也有个习俗啊，就是要百日内完婚啊。那他们家又很需要人，因为我公公那时候在新竹，不住在家里，然后我小叔在那个。在基隆念书住校，他们的姐妹也都结婚了。那国豪呢，本身在南部工作，家里就只有我婆婆在家里，所以他们家也很顺理成章的，就是说赶快结婚这样子。那我后来发觉，我好像就糊里糊涂的栽到这个婚姻里面来，连我自己穿上白纱的时候，我都发觉我好像在演一出戏那样，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子。然后刚刚听于弟兄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刚结婚的时候假如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原因的话，不要马上跟这个家长住在一块儿。我就是有那个特别原因的那个啊，因为我结婚的头两年半，国豪在南部工作，那我是一个人走进他们家里面，跟我公公婆婆住在一块儿。那因为我们之前的交往就是一南一北的，我们认识的七年当中，我想total 加起来可能七年当中大概只有见面半年左右，国豪讲没有错的话是这样子，那大概有半年的相处，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靠书信跟电话往来这样子。其实我很难想象说我会跟他结婚了，可是真的是神，我从现在我自己回头看啊，真的是神已经把我们摆在一起，所以无论是环境上或者是什么原因发生了，就是把我们摆在一起。那在就是进到这个婚姻里面，这两年半当中，我也经历了一段，就是说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度过这个日子的这个时候，那我也说真的，我有这样的念头从婚姻里面跳出来，但是我怎么说呢？其实还是我的弟兄，他对婚姻很执着，所以在各方面的要求之下，他都没有同意。所以这个婚姻就让神给保守住了，然后也感谢神，在我们真走投无路的时候，神把他从南部调回到北部来。那也感谢神给我们开始，就是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窝讲，然后我们才开始走进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才开始有我们的孩子啊什么这样。那后来是因为很自然的，我们就是一路上到美国来，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就是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再也没有像这件事情这么自然，神把我们从台湾带到美国来。因为当我嫁给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中华民国的空军，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说我有出国的一天，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法令对军人很严格，甚至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必须要身家调查的。那经过这些事以来呢，我觉得感谢国豪，他一直很坚持他的婚姻。然后等我们等就是我信主以后，国豪回到主里头的时候， 这一路上他自己非常宝贝神把他再捡回来，那他在神里面的追求呢也带动就是我在神里头知道神这么看重我。那在以前那些种种我痛苦的过去，我谢谢神都医治了我，让我就说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婚姻让我走出我以前家里头的那种恐惧，然后我就对我自己的婚姻有越来越坚定，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就像于弟兄讲的那个三角的关系，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自己很诧异在外面有这么多的那个坊间的那个就是婚姻方面的书啊什么，从来我没有看过我其实看的也不多，但是就我知道的这个我觉得是再好不过。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们从知道说基督化的家庭的时候就是家里的那个祭坛真的是很重要，国豪也一步一步把这个我们的家就是带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特别我在这个地方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工作，那我一直在质问就说我好辛苦的，可能对有的人来说求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我有时候就会问神说你让我学这些，到了最后我还是待在家里。可是我今天才知道就说神真的是把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职分给我，然后让我当一个妻子当一个母亲啊，要教养我的孩子。特别是在于妈妈的身上，我看见一代一代的他们相传下来，孩子能够待在神的面前，然后让神来用，然后让更多的人蒙福。我才知道说神为什么要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那我也感谢神，就是我周围这么好的弟兄姊妹常常在我自己觉得是说我好像快要不知倒地的时候，他们常常都支持着我。那我特别要感谢国豪，他有一个观念在他认识的女孩当中，他说只要他牵过手的就是当牵手，所以他说在我之前他没有牵过别人的手。那他一直就是这么坚定，所以我觉得我以前自己好像要从婚姻里面跳出来，是神保守我没有跳出来，因为假如跳出来我今天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福分。
我想这样子的见证实在很多，真的在基督里面那就有这个完全的盼望，完全的医治。我有一个在神学院的老师他的家庭他的爸爸是一个 alcoholic， 非常严重，而且 physically abuse 他们家里面他的妈妈还有所有的孩子，所以他从小是在一个非常不正常很 dysfunctional 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但是他后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认识主，他一认识主以后呢他就要服侍主。后来他自己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到英国去拿了一个神学的博士 almost， 后来他的论文没有被通过，然后他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教书。那他你看不出来他曾经有那么悲惨的童年，满脸都是笑容，而且他对人非常的好。他做17年的牧师，17年的 pastor， 非常的好。他的 interpersonal skill 啊，他的 happiness skill， communication skill 都非常的好，因为他一再的求进步。他因为他要脱掉他那个过去他在那个家庭里面给他的阴影。那他有两个孩子，他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讲他的孩子，我就觉得那两个孩子好像他爱得不得了，而且很了解他像朋友一样。结果有一天我在看他的一本书里面才知道说他的太太从来没有生育，他跟他的太太从来没有自己的孩子，那两个孩子都是他 adopted， 都是他们从外面认养来的。但是在他讲他那两个一儿一女的时候，那个亲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主神所组织的一个家庭。所以我想当我们有这个 question 的时候，那到底说我的家庭是不是一个 happy family， 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过去的那个阴影常常觉得没有力量去抗拒，所以常常就无可奈何。当我们去辅导一些家庭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根本 give up， 他就觉得 this is me， 啊，你要接受就接受，你不接受就拉倒。因为我就是这样子被养大的，我这就是我。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用需要用很短的时间，我们需要很快的走一遍。第要建立一个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第一个我们在个人身上你必须要有一个 healthy 的 identity。 就像刚刚姐妹见证的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很没有信心，对我们的长相，对我们的 gender 是男是女，有时候这个中国人重男轻女的家庭，这个常常很影响我们的婚姻有时候我们过去的历史，像 remarry 的 people 他常常对他的过去的历史呢，他因为他没有在神面前那个重完全的恢复或者他觉得对方可能他还记得他的过去的历史，所以当在他开始一个新的 relationship 时候，常常把过去很多的东西都带过来，就产生一些很不正常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情节，所以这些呢都可能会影响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 healthy 的 identity。那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教说你怎么去建立，所以我只能把它 bring up， 那希望说在弟兄姊妹里面产生一个警觉或是一个需要，然后我们到主面前去学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生命要觉得有价值不要觉得说今天我做姊妹的，我因为我做太太的，那我今天就是依靠那个丈夫的，我是得到一个长期饭票，所以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常常很不 balance。那要我们做一个很 positive 的 azir 那个 helper 呢，常常就没有办法。所以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就因为我们有很 low 的这个 self identity，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 fulfill 神在你身上的那个 function。那第三个呢，这个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不过我只选几个，我觉得今天需要交通。这个 codependency 以前我们常常觉得说以前的人家那么多的婚姻还不是这样子过来，我上次有讲过。可是现在这个世代呢，我觉得人的那个 emotional 的这个或者就说这个情绪的反应或者我们对抗挫折的这个能力或者 handle 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个 capacity 很奇怪越来越低。人是越来越聪明，但是我们的 emotional 的 capacity 却常常越来越低。那我这次看嘉荣的父母，他对于嘉荣这个病的这个反应，我非常非常敬佩他们我觉得那个在那些时代里面经过过的那个年纪的年长的人，他们能够 handle 挫折， handle 这个难处handle 疾病或者这些不顺利的情形，他们的 capacity 比我们年轻人真是多多了，那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可是现在的人没有办法，所以说婚姻就越来越差劲，一点点的挫折我们就受不了常常有人就需要有很不好的解释。所以这个 codependency 呢，就也就是在有时候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产生一些很不正常的一些的情节，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不过我觉得我想我今天不要解释这个好了，因为解释下去太多了。下面一个除了 healthy 的 identity 以外，我们在建立健康的家庭关系，很重要的是需要有 healthy 的 emotion。因为我们人与人相处，差不多都会牵涉到 emotion。你们觉不觉得？很少去讲道理的，即使那些我们上次分四个那个人在那边是rationalizer， William 是 rationalizer， 你真的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还要用 emotion， 对不对？会吗所以 emotion 是在人与人关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在 emotion 这 self-centered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私欲牵引就让我们容易犯罪所以第二个呢，我举了两个一个是 angry， 下一个是 love。 这是在家庭关系里面最常用到最会被trigger 的，就是或是whatever， 就是这两个这个 emotion。 所以你要怎么去 properly handle angry 跟 properly express love， 跟你要建立一个很 healthy 的这个家庭非常非常重要。我的儿子很有意思，我给了他的 permission 然后他叫我说我今天想交通一点我跟他的 conversation 很 private。那我有一天，我难得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坐在他旁边，帮他们做点功课这样比较 casual。那就我儿子看我这么闲，因为平常他看我那么忙，都不好意思再麻烦我。他一边坐着，那我15岁的那个大儿子，他说 ：“Mom, I'm having a problem。”我说 ：“What problem？” 他说
I don't know why I become short-tempered. 就变得比较容易发脾气。这很 surprise 我，因为他也不是 surprise， 但他比较 mild， 他的个性天天比较笑嘻，而且动作也很慢，动作慢的人不容易发脾气，发脾气都是我们这种急性子的。所以他说 I don't know why I become short tempered。 那我想你们都知道他年纪15岁，你们就应该晓得。对，那我就很高兴他竟然会就说告诉我这件事情，而且他很 conscious。 我正要开讲的时候呢，电话来了，所以我就只好去接电话，接完电话我再回来。然后说 Well,Let's continue. No, no, no. That's okay. That's okay. 他就不要跟我讲。不过呢，我后来又再继续跟他聊一聊，然后我又再继续回来，我就跟他讲。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就举了一些例子，他有时候会想要打人啊，人家打他，他就很生气，他想要 punch back 啊，或者他弹琴的时候呢，突然一下就觉得很心烦气躁，怎么老弹不好，他就很想把那个琴打一顿啊。那我说你以前会不会这样？他说。Not really. 那我就说好，所以你最近才注意到。他说 Yeah. 然后呢他说，我说对，我说你如果能注意到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去面对他。所以 Yeah. 他说 I don't want to end up beating women when I grow up. 这是15岁男孩子心里面一个很大的 worry， 当他发现他 short temper 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可爱。所以后来我们就在那个餐桌上呢，我就跟他讲一下怎么样 properly manage。 他说 I need to learn how to manage my temper， 所以我就跟他讲那我今天也跟大家，我很 briefly share， 我在 Rainbow 曾经稍微讲过就 handle 我们的 emotion。 在圣经上其实讲到 angry 有很多的地方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你不要还怒到日落，你要向邻舍说诚实话。所以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去 properly channel 它，而不是说你把它 suppress 下来。那有一些的习惯我们也需要去培养，不要让我们这个 self-centered 的这个 temper 呢就容易高涨。然后呢我跟他讲我说要他call upon Jesus name。 我说当你很生气的时候，我说你呼求主名主耶稣会救你。所以他后来他答应我，他从那天开始，如果他 short temper 想要 punch people 的时候 punch back 的，他不会主动打人，但如果人家打他的时候，他想 punch back， 他从前都是逃回家哭的，现在他有 short temper 了，然后 punch back 我们呼求主名。所以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的 skill 那这些我都只能很稍微点到为止。那像 properly express 我们的 love， 你们有没有？我要问一下在座的弟兄杨迅，不是那个郑林，大概常常 express， 因为我看那个红明很快乐，对，我觉得我们要学会 express， 那我们去 express 我们的 love， 其实彼此被 express 的人，其实在心里面觉得很温暖，很满足。像我有时候对我们的孩子也一样，儿子的时候，他现在我就很少抱他，13岁14岁的时候手长脚长的，我就很喜欢把他抱到我的腿上，因为我常常把他们抱在腿上然后讲。他到后来到13岁突然一下长高的时候，他手脚都很长，坐在我的膝盖上都不知道放哪里，他就很难过。可是你看他的笑容，你就知道他其实很满足，说我还愿意把他当孩子一样抱在我的腿上。但是现在太大了，我需要properly express， 对，我现在没有再把它抱到腿上了，还有一个小的，有时候还可以抱，所以我需要 express。 那其实我们的父母都不太容易 express， 可是我觉得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遥远，就是在 family 里面我们需要 express 的比我们的父母更多。以前我们父母不跟我讲说我很爱你，可是有别人会讲，对，我们住很多人住在一起有很大家的关系都很亲密，所以你在爱的那个需要上不会觉得那么缺乏。可是现在在 family 里面，我们需要突破去 express 你的 love。 丈夫跟妻子也是一样，所以妻子呢有时候需要跟丈夫 sweet 一点，撒撒娇不要总等着对方来那个呀。我觉得这样子双方那个爱的感觉 love tank 被装满的话呢，他就很满意，他就会常常 complain， 他天天 nagging 你，一天到晚这个，所以我觉得不太好然后呢，所以我们的 emotion 是要 properly channel， 不是要 suppress。 然后 happiness is a choice，
你要不要做一个快乐的生活 ？It's a choice。有一本书叫 Happiness is a choice， 后来这句话变成很有名的一句话。Happiness is a choice， 不是说没有给你 happiness， 在乎你是不是选择过一个很快乐的生活啊。所以我刚刚我讲那个我儿子的问题的那个 conversation 呢，我想最主要一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需要 admit 啊，要 conscious， 你要知道自己在 emotion 处理上面的问题，而我们谦卑学习，特别是到主面前来。所以我们下一个呢是讲到说 healthy 的 attitude， 你要有一个好的婚姻，健康的婚姻，你需要有一个很健康的 attitude。 这个通常呢，一个快乐的家庭呢，他们常常都会 catch 别人做得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个不快乐的家这个夫妻呢，常常他 miss 掉 50% of 你那个配偶的好行为，所以你总是注意到他不好的地方，所以家里面都是 blame。 所以我们那天我一大堆的 blamer， 对不对？包括我跟余弟兄在内，那我们 blamer 呢是非常非常需要改善。因为再接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以为说我虽然是 blame， 但是我的心是要建立关系，但是你这个 blame 呢，你喜欢去 complain 别人，其实你 hurt 那个关系。所以这个 attitude 其实是应该是它是 represent 我们的 intention， 可是常常呢它也 misrepresent 我们的 intention。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的 excuse 说啊，我是刀子口豆腐心，对不对？你对方你就应该接受我这个人，其实我是好人，只是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就是话就是讲了这样子啊，这个再好的话到我口中也讲话。但一方面是对我们另外一方人是应该全盘来接纳我们，因为接纳在婚姻的关系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五哥五嫂上次来的时候他也花很详细的时间讲，但是呢在我这一面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我们的 attitude，学习我们的 healthy attitude。 我们总不能老是跟人家讲说我是刀子口豆腐心啊，你不要，我讲的是不好听，但是我心其实是好的，但是那个 attitude 其实 hurt 那个 relationship。 有一次我跟一个姊妹在，我就安慰她，很多年以前，所以你们不认识，不要猜。她因为她跟她的丈夫在，她的丈夫就是刀子口豆腐心，那她也知道，做妻子当然晓得，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丈夫其实也不错，可是平常啊我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那个刀子口就常常伤人。所以我就劝她，有一次她受了很大的伤害，就是言语上的那个 abuse， 我就劝她，我说哎呀，我说她其实是好的啦，我说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我就帮她去数她的好处，她就把我打断，她说念慈，你来跟这种人天天住一住看看。那我就不敢讲话，对不对？我想我也会很难过。真的，你夫妻是每天一起生活，所以对方有那个不 healthy 的 attitude， 我觉得非常 hurt 那个 relationship。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将来就一直慢慢累积就不得了哈。所以然后呢 instead 那些不好的 negative 的那个 skill， 我们应该要有 pleasing skill， 要有好的 problem solving 的 skill， 要有好的 communication skill。 接下来对不起哈，那个刚刚因为讲到那个余弟兄讲到那个实价，我就想起来说，这个婚姻常常我们都说没有路，对不对？都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就说都没有路，但是路在哪里呢？我有一次听有好几个人都这样讲，说婚姻的路呢是死路一条，是死路一条，谁死？自己死 ，cross deny yourself， 所以你不死你没有路可走。啊，因为婚姻你就是不自由，你自己现在单身的人，这个自我意识膨胀很厉害，一直膨胀到40岁，然后我们才结婚。你要叫他那个自我膨胀的那个已经到那个最丰满的那个状态里面，他突然一下被束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我跟余弟兄有一次中午，我们到那个永和去吃饭，那因为很晚了，吃中饭啊，我们去吃个便当，所以人很少。结果呢，我们就在那个自助餐前面，我们就自由在那边走啊选菜，然后我就讲话也比较大声，因为没有人嘛哈，所以然后他就在那边要看他那边的菜，然后我就叫他过来，我说红姐来这边来，你吃这个你最喜欢吃的那个油豆腐烧肉。然后他就有点不甘愿，不过他还是拿过来了，然后呢就点了那个菜，然后就看在那个后面那个服侍的那个人身上，那个他就说 你们家领导连你吃什么都要管啊。就我就很不好意思，我特别又怕说他是不是来过我们教会。我就很不好意思，赶快被他一个很 sweet 的笑容，然后我就不再敢讲话了，我就这个领导就退位了，就我们就把他付钱回来，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坐在那里，都没有人嘛，对，那我就一看表想说儿子快回来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少吃一点，我说有三块油豆腐加肉，我说你吃一块就好了，我说那两块我们带回家给儿子吃，他就把脸一沉，好，我们家领导不仅吃什么都要管，我吃多少都要管。然后他就说爱情诚可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哎呦，那我就笑得不得了啊，对，但是这个是婚姻中的，对不对？如果是你一个人去吃，你爱吃什么吃什么，要吃多少吃多少，但是在生活中你就是这是一个笑话了，但是我想你们都晓得，对不对？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领导，哎呀，这再太不自由了，所以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为了自由之故，两者都皆可抛啊。所以这是讲到那个在婚姻里面，然后这个我想我们就很快的讲一下，他说在有几个 traits， 如果你们可以写下来，因为等一下有个 homework 你们回去要写。你在家里面如果你要维持一个很快乐的婚姻 happy 的婚姻啊，你要学习怎么去 exchange more pleasing and fewer depleasing 的 behaviors，你们都懂嘛哈，讲话的时候多去 please， 让对方高兴，不要老是去让对方不高兴啊，减少那个增加 pleasing。 第二个，用多一点的正面的方法去改变你的配偶，你不要老是提他不好的地方，你要常常赞美说啊你的菜做得真好吃啊，要赞美说哎呀你看你把家整理得多干净，虽然他只是偶尔做一次啊，但是啊哎呀你看他突然帮你洗车，你多用赞美的方法来改变。然后呢第三个，你要用比较正面的 communication 还有 problem solving 的 skills 啊。第四个你自己要提高你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自尊 self esteem。 第五个，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一起， there's no 没有 shortcut 啊， quality time 是建筑在 quantity time 的里面。然后下面一个，我们的婚姻呢其实应该是，你看看这个婚姻 好可怕，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是最高 happiness 是最高，然后随着这个所有的事实